我们聚会之前，先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仍然是给我们有时间，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又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承认，我们有许多不足，我对你的圣经话语也是一知半解。求主帮助我们，将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能够明白，并且也能够用你来遵循。主啊，求你晚上聚会同在。主啊，让弟兄姐妹在交通的时候也能够有一颗敞开的心，能够有美好的交通，也借着彼此交通和分享，让我们能够从中得到帮助，为的是更好的来跟随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话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然后在聚会之前，我再次感谢弟兄姐妹在这三周以来的陪伴、勉励和分享。心灵和妙慧两位姐妹分别为大家提供了大祭司全套服饰和灯台、金灯台的美图。感谢学员弟兄上次和今天两次为大家提供了整个会幕的实体模型图。并且上次也为大家做了详细的讲解，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对我们的学习很有帮助。因为时间有限，再加上我自己也不是懂得很多，所以只能做一些简单的介绍。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出埃及记，前面三位弟兄，尤弟兄，还有吴国涛弟兄、奎弟兄从一章到三十章，带领大家已经学过的，我是从31章开始到40章结束。圣经开篇是创世纪，出埃及记是第二章，第二卷出，后续还有三卷是利未记、民数记和生命记，俗称摩西五经，作者都是摩西。这卷书起到桥梁与纽带作用，记载了以色列百姓在神的带领下离开埃及为奴之地，经过旷野到西乃山，领受神颁布的律法，建立会幕来敬拜神。第31章，制作会幕的人选和礼节，1至18节，大致可分为三个部分：一、选召制作会幕和一些器具的巧匠，1至11节。为了建造会幕，神拣选了造会幕的技工。本段特别讲到两个人，犹大支派的比撒列，意思是在神的荫下，表示有份于建造教会，何等有福。但支派的亚伯，意思是父的帐篷与他同工。他们由神提名选召，被圣灵充满，有智慧求工来做神的工作。体现了神的工作是由神开始，依靠神的能力和智慧，并且由神来成就。第二，当守安息日为礼，12到17节，强调以色列民要守安息日，作为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记号。有关安息日的条例，在创世纪2章2节中第一次提到，但在出埃及记16章23节中才明确了其意义。安息日的规定后来成为以色列百姓立约的内容。出埃及记20章8到11节体现了安息日的重要性，即他们要把安息日作为约来遵守，否则就会死亡。此外，他们通过坚守立约来表明自己是神的百姓。当然，安息日也是神赐给人的恩典，让人们辛苦了六天，有一个肉体上的向上的休息。出埃及记20章4节，新约时代，主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也象征着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主日。马太福音28章1节，马可福音16章1到2节，路加福音24章1节都有说到。所以，应当懂得安息日。当做什么，不当做什么。不守安息日的人被从民中剪除，这句话不仅指以色列百姓肉体上的死亡， 也只得不到神的祝福。第三，神赐给摩西两块法板，十八节，神赐给摩西两块法板，并亲自写下四条诫命交给摩西，头六条与神有关，头四条与神有关，后六条与人有关。32章，百姓拜金牛犊犯大罪，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铸造金牛犊并向他献祭，1到6节。神在西乃山与摩西一起，因摩西迟迟没有下山，以色列人就背逆神，百姓聚集到亚伦面前，要他为他们制造偶像，他们亲眼目睹神在埃及将所有偶像除灭，还用金耳环制造牛犊，背叛救赎主，不仅违反了不可为自己丢开偶像的诫命，出埃及记20章4节，更是犯下亵渎神的罪，参看诗篇106篇19到21节，并且照埃及人的婚书，就躺后在偶像面前吃喝跳舞，大大得罪神。第二，神为此欢怒，摩西代祷求情，7到14节。神知道百姓败坏，就摩西下山，神欢念怒，要除灭以色列百姓，说明犯罪得罪神，后果非常可怕。神又以摩西的后裔取代以色列人，当然，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也可以通过摩西得以成就。摩西不自私，他爱同胞，为神的名着想，所以一再向神求情，求神转意，不发念怒，后悔，不降灾祸于他的百姓。神垂听摩西的祷告，不把所说的话或降于他的百姓，体现了神的怜悯、恩典和忍耐。第三，摩西下山间断露水花板，再问亚伦，15到24节。摩西烧了两块花板，和约书亚一起下山，听到山下百姓的欢呼声。约书亚以为是外邦人，趁领袖不在行入营中，但听了神的话，摩西便知道这是以色列百姓拜偶像的歌舞声，因此欢念怒，扔碎两块花板，这是易怒，是会处门月的象征性行动，并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亚伦苍白无力的解释，不过是一种诡辩而已。震怒的神想要除灭他，由于摩西的恳切代祷，亚伦才得以活下来。申命记9章20节。第四，摩西呼召利未人攻击弟兄陶醉，25到29节。摩西为百姓拜偶像感到羞耻，就站在营门口说，凡出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就是呼召属神的人又分别出来归耶和华为圣，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们照着神给摩西的命令，连自己的邻舍和兄弟都杀了，这被认为是爱神的一次行动，申命记33章9节。拜偶像是大罪，犯罪需要承担后果，神严厉地惩罚了犯罪的人。第29节，神赐福于你们，这福就是让利未人来侍奉神。第五，摩西再次为百姓向神代祷，30到35节。摩西求神饶恕百姓的罪，不然就惩罚他，所以犯罪就由谁来承担，体现了神的公义。神表示暂不讨罪，若日后再犯，就要算总账。神仍旧托付摩西带领百姓，并应许差遣使者在前面引路。第35节，耶和华杀百姓，是指他们与亚伦因制作金牛犊拜偶像被杀3000人的事。第33章，摩西为百姓代求，分为五个部分。一，神不愿与百姓同行，1到3节。神应许亚伯拉罕又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后裔，吩咐摩西带领百姓往那地去。第3节，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 表明圣洁的神不能容忍罪恶。如果在旷野路途中以色列人再犯罪，神就会立即惩罚他们。第二，百姓闻讯悲哀，筛除习物守事的事。四到六节，以色列百姓听到这个不好的消息就悲哀，是因制造极牛犊的罪行。神催促百姓赶快觉醒并悔改，百姓响应神的要求，摘下身上所有的装饰品。第三，摩西立营进会幕见神，七到十一节。金牛犊事件之后，摩西在营外建了一个帐篷，称为会幕，是神与摩西相会的地方。云柱降下来，象征神的降临。第十一节，神与摩西面对面，是指摩西蒙神厚恩，彼此亲密关系，如同朋友。摩西进入帐篷之后，约书亚继续监守会幕。作为摩西的继承人，约书亚已经开始接受训练。第四，摩西求神同去，蒙神应允。十二到十七节，摩西求恳神恩待百姓，强调神与百姓同行的重要。由于摩西的带导和神无限的怜悯和慈爱，神愿意与百姓同行，使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得到了恢复。神给百姓的恩典最大的证据就是分别为圣，并用慈爱和怜悯来恩待他们。第五，摩西求见神的荣耀，十八到二十三节。摩西求神显荣耀给他看，希望有更大的信心去迎接未来艰巨的工作，并在赶缺时可以回想神的荣耀和恩典。在第二十节，神说，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因罪恶的缘故，人不可能面对神圣洁的荣光，所以神采取了特别的保护措施，让摩西看神的背，神的荣耀过去之后的影子，不至于让摩西死亡。第三十四章，呼召法版并立约，分为五个部分。一，摩西捉石板上山见神，一到四节。第一次立约的花板是神亲自制作，第二次立约的花板是摩西捉出来的。第三节，谁也不可和你一同上去，体现了神的圣洁，不能与罪恶同在。摩西照着神的吩咐，带了两块花板上西乃山见神。第二，神在云中降临与摩西相会，五到九节。神降临山顶和摩西同在，神与自己的百姓立约或者更新约的时候，常常以宣布自己的名字的形式进行启示。神在摩西面前宣告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也万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摩西急忙求神赦免百姓的罪孽，因为他们是你的产业。产业的希伯来文是继承、遗产、所有的意思，产业也意味着是属神的子民。第三，神立约诫命不可拜偶像，十到十五节。神所行奇妙的事，是指以诺圣强、微弱的以色列百姓能够征服强大的迦南人。摩西告诉他们要持守与神之间所立的约，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他们的网罗，不可敬拜他们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说，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六节。第四，神详述约的内容，命摩西写下十六二十八到二十八节。以色列百姓因为未邦人通婚带来了堕落，在整个旧约中造成恶劣的影响，同样在新约中神也不喜悦信徒与不信者结合。除孝节是三大节律之一，是从逾越节开始七天的庆祝， 这是以色列人纪念出埃及的节日，亚比月按犹太教月历是一月，按民间月历是七月，按现在的公历是三到四月。不可空守，就是要求百姓照着神的祝福诚心奉献礼物，包括十一奉献。七七节也称为收割节或五旬节，是纪念神对农作物的祝福的节日，参看生命记16:9-12。五旬节主耶稣复活升天，赐下圣灵。收藏节是纪念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生活的节日，也就祝棚节或帐棚节。三大节期就是除酵节、五旬节、祝棚节。犹太人每年三次都要上耶路撒冷朝见神，他希望以色列选民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祭物的血象征赎罪，饼中之酵象征罪恶，所以两者不能一同献上。摩西在西乃山有神恩典的护庇，禁食40昼夜，神将世界写在两块花板上，表明耶和华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尼希米记9:32。第五，摩西手拿两块花板下山，脸上发光。29-35。摩西在西乃山与神交通40天之后，神的荣耀不知不觉地印在了他的脸上。会众和以色列长老就怕挨近他，并用帕子蒙住摩西脸上的光彩。摩西就与他们说话，把神的吩咐告诉以色列百姓。当他与神说话时，就揭去帕子面对神的荣耀。新约时代，信徒在基督里自然又揭去这个帕子来面对主的荣耀，所以才会越来越有主的形象。参看哥林多后书3:16-18。第35章，乌苏制作会幕的礼节、材料和功能。1-35分为4个部分。一、重生安息律例。1-3，摩西照着神的吩咐，要百姓六律之内天天做工建造会幕，第七律要停工扫安息律。第3节，不让烧火的规定是第一次出现，就是要全然安息，连做饭也禁止。因此在安息律，所有吃的食物都要提前一天预先煮好，以免违反这个条例。出埃及记16:23。第二，鼓励众民奉献所需一切材料。4-9。摩西照着神的吩咐告诉以色列百姓，又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建造会幕，不仅有金银铜和各种线，还有皮革、木材、油、香料以及各种宝石等。这里列举了为建会幕百姓应该奉献的各种礼物，当然都是甘心捐书，乐意奉献，没有半点勉强。第三，呼召智能工人预备各种器材。10-29。摩西从西乃山下来，向百姓传达神的话语之后，在百姓中间挑选一些有智慧有手艺的人，开始建造会幕和会幕里的器具，以及制作祭司的圣衣等等，介绍了会幕的主要构成，以及在圣所、至圣所里的各种器具排列和放置，还有放在会幕院子里的各种器具。摩西和百姓都是照着神在山上所指示他的去做。大家不仅纷纷把会幕所需用的材料献给耶和华，而且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也亲手奉献为神做工。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神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第四，选召2位巧匠制作各样巧工。30-35。摩西根据神的命令挑选犹大支派的比撒列和但支派亚和利亚伯等有技术的、有智慧的技术工人， 其实前面三次一章一到十一节已经说过，三次他们有智慧能做各样巧工，三次通过蒙召的人来成就自己的旨意。比撒列是建造会幕的总负责人，亚和利亚波是帮手，指导那些有智慧的人一起来做神的工。不管什么蹊跷的工他们都能做，因为他们被圣灵充满。第三十六章，左手制造会幕。一至三十八节分为五个部分。一、召集酋长和工人，一到二节。比撒列和亚和利亚波这些有智慧的技工，不是凭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而是严格遵照神在山上指示摩西的样式施工，护着建造会幕的条件，是蒙神赐智慧的人，以及自觉地想要做主工的人，正如第二节所说，都是受圣灵感动，主动前来。第二，收取百姓奉献的材料，三至七节。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每天早晨做工的时候，就把甘心奉献的礼物拿来，眼看材料已经足够，工匠们就暂时放开扫陶的工作来见摩西，告诉他众百姓所奉献的材料已经绰绰有余，所以摩西向全会众宣告，请大家不要再奉献任何材料了，说明以色列百姓领受神的赦罪恩典之后，这是对神感恩的回应。那些舍不得财宝而拖延未献的人，发现神这时已经不愿他们了，一定感到既失望又沮丧。今天也提醒我们不要犯上同样的错误，以免后悔莫及。第三，持造帐幕、斗篷、盖和顶盖等，八到十九节。凡心里有智慧的工人，就愿师傅幔子做帐幕。师傅幔子是指会幕的最内层幔幕，参看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一节。这师傅磨幔基本上都是比撒列制造而成，然后就由手下的工匠做连接的工作。出埃及记二十六章三到六节，每户磨幔上面均绣上基督伯，是酋匠手工做成的精美工艺品。师傅幔子分成两组，每组五户，户户相连，还有扣钩、斗篷等等。斗篷是在幔子之上用染红的公羊皮做覆盖物，表示耶稣流血牺牲遮盖人的罪。这是第三层，在公羊皮的盖子上再用海狗皮做一层顶盖，这是第四层，这样可以保护里面两层幔子不受风吹日晒雨淋的侵蚀，表示耶稣虽无家行美容，终能保护信徒不受撒旦的侵害。第四，制造木板、带卯的座和双等，二十到三十五节。草加板做的竖板，草加木做的竖板，草加木表示人性，帐幕的竖板是得救的信徒，用来悬挂并支撑幔子和斗篷的骨架，可以将它们竖立起来，一公一母两两相对，表示信徒彼此配搭合适。竖板的尺寸和量寸位置都有相同，这样众竖板可以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帐幕呈长方形，入口处是在东面，故东西面就短，南北面就长。每两个营座承接一块竖板，是二十块竖板支立在四十个带卯的营座上。西面座板六块，六是人的数字，表示背后模模糊糊的信徒。与南北面各二十块板相比较，东西两面有短许多。此外还要做两块转角板，一块南面尽头的竖板相接，另一块与白面尽头的竖板相接，中间的六块竖板加上两头各一块转角板，拐角转板之加固，共有八块板。每块竖板底部的两个突出榫头插在两个银座上的欧状的毛眼里， 使帐幕后面及西面的拔块竖板都支立起来，还有用草荚木做木桩，桩表示连接的力量，将几块竖板拴在一起，防止竖板与竖板的连接处分散开来。桩是包金的，草荚木包金是灵性跟神性的结合。第五，做幔子、门帘、柱子等，36到38节。制作幔子和门帘是为了维护神的荣耀和圣洁，用幔子挡住至圣所，把圣所和至圣所与外界彻底隔开，唯独神指定的人在指定的时间借着祭牲和赎罪的血才能进入幔子内。到了新约，这种血祭因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性地流出宝血得以完全。耶稣是中宝，信徒随时随地靠主宝血接近，可以来亲近神。希伯来书10章19到20节。第37章，制造会幕中的器具，1到29节，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造约柜及其配件，1到9节。这里介绍了至圣所里的柜，盖住柜的盖子及施恩座的制作方法。被选出来制作柜的人，唯一提到的是比沙列，他是充满神智慧最好工匠。除柜之外，为了便于搬运而用钢穿起来的圣物，还有香坛、橙色饼桌子、燔祭坛等。圣所的器具都是金金或包金，金是神的属性，表示尊贵荣耀。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代表神荣耀的见证。圣洁的神乐意赦免人的罪，施恩给人。第二，造橙色饼的桌子及其配件，10到16节。这里介绍了摆在圣所北端的橙色饼桌子和其附属的各种器具，盘子、调羹、奠酒的瓶和桌的制作方法。百姓为了感谢神的祝福，每天都要把饼、属灵粮食摆在橙色饼的桌子上，出埃及记25章30节，表示信徒每天都需要主话语的供应和喂养，生命才会长大。第三，造灯台及其配件，17到24节。这里介绍了圣所南端的灯台和其附属品，蜡剪、蜡花盘的制作方法。整个灯台是用一块金金推出来的，表示教会是一个整体，是完全的合一。六个枝子再加上中间的杠，共有7个枝子，7是完全数字。灯台里面的光是照亮整个圣所唯一的光源，由预表圣灵，灯需要油的供应才会持续发光。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8章12节。祭司是依靠这光来服侍神。第四，造香坛及其配件和香，25到29节。这里介绍了摆在约柜对面及至圣所的幔子外圣所中央的香坛的造化。在香坛上向神烧香的香烟象征的祷告，圣膏油是用于涂抹祭司和祭司的圣衣，以及会幕中的各种器具，使其成圣的膏油。新香料的浸香是指用于在金香坛内烧香，以及放在华柜前的机器香粉。香料预表基督的各种品性和美德。第38章，制造会幕与会宴的器具，并合计奉献总数，1至31节，分为四个部分。一，造祭坛及其配件，1至7节。比沙利和其余工匠制作燔祭坛，坛是四方的，用来收祭物。坛的骨架是草荚木，外面包上铜，可以耐火，又称铜坛。出埃及记39章39节。坛上的盆、铲子、盘子、漏叉子、火鼎都是用铜做的。 盆原为火树，用来收拾祭牲和祭物，全收后遗留在祭坛上的灰，铲子供清除灰烬，盘子供盛换祭牲的血，肉叉子供擦取和置换肉块，火鼎供盛换和以送火炭，又有铜碗和无忧板，以及在坛傍右处的四角各有两个环子，还有杠用以抬祭坛。第二，洗桌盘及盆座的材料。洗桌盆和盆座都是铜做的，铜在圣经里代表审判，洗桌盘是供祭司献祭时进入圣所之前洗手洗脚用的。洗手表示洁净行为，洗脚表示洁净道路，预表借着水能进行手术。五章二十六节，镜子是磨的光亮，可以照出面貌的铜镜子。我们又在神的审判官中看见自己得罪神的地方。第三，造物院子柱子其派件。九到二十节，围子是一种白色的粘子，起到隔开神的会幕和慰藉的作用，表示圣洁和属世的要隔开。篙子和杆子都是用银子做的，支撑会幕沙朗的柱子，并起到连接作用。因此象征耶稣基督的救赎，暗示当信徒信靠基督的救赎事工的时候，才有可能形成真正的合一。支搭帐幕和院子池所用的一切瘸子都是同做的，表示以其慈祥爱说联系信徒，全心和形式都通得过神的审判。会幕大门象征着我们可以亲近神的唯一门路。主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约翰福音四章七节。第四，合祭百姓奉献的各种材料总数。二十一到三十一节，会幕有时也称为帐幕。华柜的帐幕是指约柜内放有代表神见证的两柜华板，建造会幕所需的敏锡材料。敏锡材料由亚伦的儿子以他玛来计算，亚和利亚伯和比撒列帮他。圣所的瓶参看利未记二十七章三节，通常金子一他年的约三十四公斤，以瓶为单位相当于三千瓶。为了建会幕，百姓所献的金子总数二十九他年的，并七百三十舍克勒，大概是一千公斤。看来以色列百姓为了建会幕，甘心乐意地把身上最小的金器都奉献了。第二十五节，会中被赎的人是指二十岁以上的男性，出埃及记三十章十一到十六节。这些人作为赎价赎罪银，又义务性交纳银子半舍克勒，无论贫富都要交。当时的银子一舍克勒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四天工价，三十舍克勒相当于一个奴隶的身价。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三十二节，建造会幕一共用了2407公斤铜。当然，奉献金子和奉献铜的人不在于信仰，而在于他们的经济背景。第三十九章，制作祭司衣冠，并完成会幕一切的工。一到四十三节分为六个部分：一、制作祭司供职的衣服和大祭司圣衣。一到七节，比撒列和他的同工制作祭司的衣服和亚伦大祭司的圣衣，都是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把带子与衣服的连在一块，体现了侍奉神的心态。挂在大祭司肩上的以弗的两条肩带象征着能力和责任，可以色列十二支派证明的保持意味着全以色列在神的保护之下。第二，制作大祭司铜牌及其配件。八到二十一节，铜牌的制作和固定方法。铜牌同以弗的要一起挂在柱位面，所以又像以弗的那样漂亮。祭司宣前的宣牌是左右各一虎口，约 22.8 厘米的正方形。 宣牌上的十二块宝石和肩带上的宝石一样，象征以上列十二支派，同时也象征所有得救的信徒。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二节和十四节，肩带上的宝石按年龄顺序刻上以上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宣牌不能离开以弗德，也就是说以弗德在以弗德上才有宣牌，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二十八节。宣牌上也有口袋，里面装有乌宁和土明。乌宁与土明原意分别为光明和完全，引申为启示和真理，是古代希伯来人在遇到问题或难处时用于显明神旨意的一种预言媒介，以便做出决断。第三，制作大祭司卫袍，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卫袍是指以弗德里面的衣服，在其上挂上铃铛和石榴的原因是神的忠心仆人不仅又用嘴做神话语的见证人，也又在行为上结出丰硕的信仰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内袍是指细麻布做的内衣，祭司服饰。裹头巾是大祭司头上的冠冕，头戴的冠冕，还有腰带。以赛亚书十一章五节说，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肋下的带子。虽然腰带是当束，但其实用于亚伦和他儿子穿的所有衣服上。祭司的衣服中内袍腰带冠冕唯一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的就是腰带。蓝色预表属天，紫色预表君尊，朱红色预表流血牺牲，优势给力的地方，表示只有依靠主才能重新得力。第四，制作大祭司和祭司内袍，二十七到二十九节。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儿子做内袍、冠冕、裹头巾和腰带，细麻布预表洁白圣洁。第五，制作大祭司圣冠上的牌和带子，三十到三十一节。圣冠上的牌是金金做的，可以归耶和华为圣，意味着侍奉神的圣职人员首先又圣洁，表示若不依靠耶稣基督的保守洁净，谁也不可能亲近神。参看希伯来书十章十八到二十二节。第六，完全会幕一切的功，三十二到四十三节。会幕完工，以撒列和亚和利亚伯等有智慧的人把造好的器具拿到摩西面前，一切和摩西说的一模一样。遮阴柜的幔子是割开圣所与至圣所之间的幔子，至圣所里的柜和施恩座，也就是神同在的地方。所有器具都是照着神在山上吩咐摩西的样式造的，意味着他们把神会幕的器具造得非常完美，体现了他们对神的忠心和诚实。摩西从建造会幕的指示到建造过程的监督，最后确认非常完美，到最后确认完工，他出色地尽了自己的职责。摩西作为中保，凭借神赐给他的权柄为百姓祝福，参看列王记上八到十四节，八章十四节。第四十章也是最后一章，树立会幕，一到三十八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神晓谕摩西树立会幕，并使亚伦父子穿上圣衣，一到十五节。神恢复摩西有关奉献会幕的全部条例，说明神关注建造会幕的整个过程。其实会幕是成就神在创世以前就想与人同在的愿景，即以马内利的场所，参看列王记上九章三节。正如正月初一日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后的第二年一月一日，这时百姓到达西乃山约有四个月时间。接着讲到奉献的顺序，首先建立会幕，从最里面的至圣所开始，圣所、会幕、院子里的各种器具依次排列，每个安息日 祭司都要摆设新的陈设品，意味着不断需要神话语的供应。把香坛摆在华柜前面，利未记16:13，是让香坛里的香气上升到华柜的施恩座上，象征神已经听到信徒的祷告。燔祭坛是用来献给神的所有祭物，为止象征神的城墙。摸上膏油意味着分别为圣，此外还有用生命的水接近心灵，表示要清新手间来亲近神。第二，摩西造神吩咐树立会幕，并在四围立了位业，16:33。摩西根据神的指示开始准备会幕奉献仪式，这里介绍了建立会幕的实体及建立圣所和至圣所的场面。当完成了会幕的骨架之后，在其上盖上了第一户幔子和第二户幔子，还有斗篷，再盖上顶盖。又在会幕最里端的至圣所把十诫的花板放置于华柜里，并盖上施恩座柜的盖子，然后在入口挂上帘子，从此与圣所隔开。圣殿里不管是陈设品还是金灯台等桌子，所有东西一应俱全。随着这些器具摆设完毕，最终结束了会幕的建立和器具的配置。这里第一次记录了照着神的指示在制作燔祭坛上献祭的情形。在委任祭司任职之前，摩西主持了奉献祭祀。之前挪亚和亚伯拉罕都献过祭，创世纪8:20-22，22:2-13。燔祭和素祭是表明对神的奉献和完全的侍奉。第三，云彩遮盖会幕，并神的荣耀充满会幕。34-38，建立会幕后，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充满整个会幕。白天，神同在的云彩停留在会幕上面；晚上，会幕上面的云彩有火光，以圣殿人都看得见。这是神的引领。会幕预表基督，也预表教会。云柱、圣膏油均预表圣灵，火柱预表神的话。对以色列百姓来说，日后在漫长的旷野旅程中，云柱是神的恩典与安慰的标志，象征神的同在。在出埃及记开头记载的以色列百姓在埃及受奴役，一片愁云惨雾，令人怀疑耶和华是否与他们同在。但在结尾时，以色列民不仅重获自由，更看到耶和华的同在，以荣耀的方式体现出来，令人欢欣鼓舞。以神的荣耀充满会幕，结束全书，也给整个出埃及记画上圆满的句号。埃及记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全部结束。接下来是下一卷书，是利未记，应该是有志文和袁龙两位弟兄分享，互助分享。我们也期待他两个人的分享。我今天预备了三个题目，但是等一下他们讨论分享的时候，也可以讨论题外题，不一定要讨论这些题目哦。我还是念一下，读了出埃及记这卷书，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哪些事情最值得引起我们警戒？第二，以色列人为建造会幕热心奉献财力，能否激励我们对神的家有更多的奉献和摆上？第三，旧约中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神用云柱和火柱来引导他们。今天我们也有圣灵的带领，该如何来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好，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诗人弟兄为我们分组，好吗？
好，谢谢薛弟兄啊。我觉得不容易哈，那个带这个出埃及记，因为出埃及记特别是后面一部分特别讲到这个会幕啊，还有里面有蛮多这些怎么样建造会幕啊，那 有时候我们看起来会比较枯燥啊，所以我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那个视频，所以大家有空也可以看一下。那对我们这个学习这个出埃及记，特别是会幕里面这些属灵的意义会比较清楚一些啊，因为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枯燥，但是如果我们能够结合我们知道它里面的这些的属灵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好像要建这样的一个东西啊，而且就是好像尺寸啊什么东西都规定的很非常的严格这样啊，所以我想如果你看那个网站，就是我发在群里面的那个YouTube 那个 link，它是一个叫 Holy Side 的那个一个网站它做的一个视频啊，它里面也有有，我今天也看了一下，它里面也有一个视频是讲到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些会幕也好，还有包括里面的律法那它里面所代表的这些的属灵意义那我觉得它讲的也蛮好的，但是是说英文的，对，所以如果是你是可以听英文的，你可以去听一听哈，我觉得它也讲到这个会幕，包括旧约的这些的律法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它意义是什么哪一些是我们需要去继续还需要去遵守的比如说那些道德的律法一些里面一些关于民事的一些的一些的典章那当然如果是那些献祭的那些的条例那我想因为主耶稣已经来了，那主已经实现了这个旧约律法里面讲到献祭的那些礼仪的那些的特别是礼仪讲到的那些属灵的含义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就不需要去遵守那些的所谓的那些的规条那些的律法但是不代表旧约里面所有的这些的规条我们都可以把它全部都废弃掉我想里面有讲到大家可以看一下哈，他我觉得那个弟兄他分享的蛮好的那是能够懂英文的弟兄姊妹可以那个网站可以去看一看那好，那我就现在分组了，好吗？哎呦，恩霞，你可能要点一点，你是用手机上的吗？如果你手机上的可能要点一点。